什么时候才修呢？生生世世都在这个社会人物里面。所以我们雪公老师说写了一首诗，他说社会人我一散魂气。因为一位姜老师啊，他画了一个弥勒佛拿了一把扇子，这么一扇，他那么雪公老师就写着社会人我一散魂气呀、啊，慈悲喜舍六智恋来呀，多清净，多庄严呐、啊！而我们就在重入悲欢、是非人我里面，在那里过日子，没有觉悟到世间无常呀，也没有觉悟到生死轮回呀。我们就在生死路中啊，这一生又出现了，受到重入悲欢是会人我受苦一辈子死掉了，又在这条路中啊又去投生了，生死路啊这一条生死路不断的走啊，哎呦那么远呐、啊，非常疲乏了，休息一下好不好？可是你的业又拖着你走，再去投生，没有办法给你休息。怎么才能休息？西方这条路才有休息的时间，西方极乐世界这条路才有安稳之处。假若在娑婆世界呢，不断的轮回，生死不断，生死不息呀、啊，所以生死路悠悠啊。我们看最后一首，三界里水面一浮鸥，纵使英雄功盖世，只留白骨烟方休，何事早回头。在三界里，那三界诸位在十四讲表里面已经讲过三界了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必再说啊。这异界、色界、无色界，这整个的我们这娑婆世界里面有这三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脱离不开这个范围。你不管在人间或者天上，或者在鬼道地狱出生，或者阿修罗，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在这个三界里面呢、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啊，在这个三界里面，其实啊，微乎其微的呀，只是在这个三界苦海里面的一个小浮鸥啊，小小的浮鸥而已，浮在水面上的一个小小水泡啊，小水泡能够长住多久？这水泡一出现，好像好好大好大好大，砰就没有了。所以呢，在这一关你刚刚浮起来的这个水泡啊，嘿，当时嘿，非常的哎，很光耀的。纵使说你在当时赫赫不可一世，纵使英雄功盖世，像古时候的什么秦始皇、楚霸王，当现在的什么希特勒，还有什么拿破仑，还有什么的什么的，你是哦，当时纵使英雄，你的功获这个天下第一，你的功劳，你的功绩，你什么名功名多大多大，只是什么，只留白骨烟方休， 最后只是留着什么？你的白骨。剩下的白骨谁认识谁啊？这个白骨盖在荒野上，甚至呢，你的白骨也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你连你自己的白骨也不晓得了。所以当时秦始皇太迷糊了，把自己的骨头不晓得藏到哪里去，希望这个骨头呢不要给人家挖掉了，照样人家继续的挖，也没有。当时的什么什么的这些人，现在白骨到哪里了？这是我们中国这历代以来的某一朝代的某的皇帝，你认识几位？你知道他究竟什么的没有？所以总而言之，整个来看呢，整个事件来看呢，究竟得的什么？何时早回头？何不早早回头来修行，来走这个安稳之处，来得究竟之处，往极乐世界这条路来走？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能够像佛菩萨一样成就了之后，再来普度众生。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在生死路中，一段的生不断的受苦到死，你要依靠谁呢？在受痛苦的当中，你要求的谁呢？谁能够做你的依靠呢？所以有人写了一首诗，他说：生死无边际，又如大海流，烦恼苦中转，无人能依孤。我们现在就在生死苦海之中，忽而头秃当人升天，忽而头目成鬼，若坠入地狱，或者当畜生。在这个生死的苦海里面没有边际啊，所以整个生死无边际之中，就好像是在大海里面，苦海啊。那么在苦海里面呢，就受的烦恼痛苦，这个中间转来转去，突然烦恼，忽然痛苦，忽而笑，忽而在那里喜笑怒骂等等。我们当在痛苦烦恼当中，我求啊，谁能够当我的依靠呢？我要依赖着谁呢？只有觉悟，你求谁都没有用，只有求学佛，自己求觉悟。所以我们来参加讲座，昨天也讲过，我们来了究竟干什么？我要得的什么？不要迷失了，要把握机缘。我到这个讲座来，我要得一点法宝，因为我现在有问题。什么问题？我沉沦在苦海之中。佛法的这个法宝能够解决我生死的问题，能够解决我的烦恼痛苦，就好像在这个苦海的这个当中，我看到一只宝船慈航在那里普渡，我不能犹疑，我要爬上这只船。我遇到这只宝船了，我假若不爬上去，我不坐上去呢，确实辜负了佛，也辜负了我们办讲座的意义。 也自己对不起自己，自己放弃自己的生命。那时间也到了，也不能够再发挥。
我们大家再诵念一遍经文。佛说八大人觉经，为佛弟子常以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第一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世大不空，五蕴无我，身昧变异，息为无主，心是恶言，行为对错，主是观察，天地三时，第二觉知，我亦为苦，尘世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第三觉知，心无厌恶，为得多求，生长罪恶，菩萨护耳，常念知足，安贫守道，讲的是第二觉知。啊，我们也看看这个讲表。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是疲劳，从贪欲起，这是一段。 这是讲到我们生是凡夫，为什么痛苦无量的因素。下面呢，少欲为身心自在，这是觉，怎么样来克服这个痛苦的方法。那么多欲为苦，生是疲劳，从贪欲起，就是说明到整个凡夫生死痛苦的因缘。为什么会有这些种种的痛苦？为什么一直在流转生死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众生，他呢不断地贪求，我的需要，从生下来一直到老死这个之间，他有种种的欲望，这些欲望呢无有止境。他，我们可以想想看，以我们人类来讲，为了吃，从吃开始呢，从小一直吃到老，从正当的三餐再吃到宵夜，从我们米饭一直吃到老雷啊、倒棍啊，什么都会吃，什么烤肉啊，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肉拿出来烤烤看啊？我们嘴很馋，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吃的多少啊？曾经有一个小孩子，他一直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慢慢去体会。那么他爸爸有一天呢，在睡午觉，又是夏天嘛，肚子又很大，比我大，就在那里睡。他曾经跟他爸爸到佛墓去呢，也是那么尖尖的一个，一直看，跟他妈妈讲，哎呦，爸爸的肚子就像我阿做的那个佛墓一样哦。其实这很有道理，他肚子里面不晓得藏了埋葬了多少的肉体。那个红木只藏着盖着一个尸体，而我们人的肚子里面不晓得藏了多少的肉体在里面。从吃的方面呢，不断的，其他的呢，穿的，从露背的一直到扫地的，大概诸位都知道了，从迷你的，再穿的，什么都讲究，一直他主要就是他的欲，希望表现他的美，可是呢反而丑了。不管怎么样，都是在那个欲的前提之下呢，一直在那里追求着。从我们一般人所需要的，就是能够生活的安然，本来这样就很好了，他还
还不断的追求，有自行车就要摩托车，再来就是轿车，再来就自用飞机，再来遇海难填。我们可以慢慢冷静地想想，一般人有100万、1000万、1亿万，最好全世界的财富都是我的。所以我们的欲望啊，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可是这个世界上的物质是有限度的，你也要，我也要，那么大家都在征求的这些欲望，就产生了世界大乱。所以由于大家贪求种种的欲望，只要我喜欢的，我所爱的，我就一直地追求下去，也不管你已经够了，他还是一直地追求。所以我们古人有一句话说，欲海难填。欲，我们的欲望就像海那么深，填不满的。那么填不满的，还一直的追求，所求的流连不舍，所以一直产生越不足，越贪求就产生了跟人家的对立竞争，就产生了仇家，就产生了嫉妒之心、嗔恨之心，那么这样一直地发展出来，迷惑颠倒。所以在这个贪求欲望之中啊，就失去了自在，由于有物质欲望的贪婪，心里挂念的那种东西，心里呢留恋的那个你所求的欲望，就不得自在，失去了自在。假若我无求于人，我对一切事情我无贪求，我就不会失去自在。所以失去自在就称为烦恼，这个烦恼就是由于这样而来的。所以因素呢，就是由于多欲，贪求欲望而多多益善。那么以心里有了这些欲望的时候呢，就会去攀岩，就会去贪求、追求、去贪取。贪取什么呢？五欲六尘。哪五欲六尘呢？五欲是财、色、名、食、睡，贪睡。这天才睡5个钟头，我今天这还要补2个钟头，好像缺了2个钟头，我很不甘愿，我还要再补一下，越补越不够，还是贪睡。妈妈已经讲，已经那么晚了，已经日头啊，啪咔嚓喽，赶快起来了，还是睡，贪
水，贪吃，贪名，我们世界上呢，可以说是为名而死的不少。曾经乾隆皇帝有一次呢，就下江南扮成老百姓，带着几位才子，其中有一位就是做这个数库钱数的那一位是纪晓岚。一到了江南一看，哎呀，在皇宫里面看不到的那么繁华，看着江边啊那么多的船呢、在这里一看，哦，这个地方怎么那么繁华呀、自己船那么多呀。纪晓岚说，启禀皇上，我看的只有两只船。胡说，船那么多，你说只有两只船？说是，有两种船，一种是名船，一个是利船。名利这两种，为追求利，追求名啊，贪求这个名利，所以自古以来多少的英豪被名利的这个无形的绳索捆住了，一直在贪求下去。我们可以看看现在为了什么诺言、什么市、什么长的、家长的，一直在那里竞选呢、在几年前就开始铺路，一直铺到竞选的当中，最后冲刺命也不要了，为了名，贪求这个名，外表上好像很好的名声是说我为大家谋福利，为大家，后面呢他搞的是什么一套我们不知道。等到后来说某一个地从化区有他的地，有他的亲戚买的地，都是他的一套。好奇名是说为人民谋福利，但是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的利，这种人也很多。贪求色，现在色情太多太多了。所以啊，我们人就是这么样的糊涂，设置上面一把刀啊，明明知道很危险，可是沉迷这一则色欲里头，不爱江山，爱美人，这是自古以来有很多为色而牺牲天下的。我们中国很多的皇帝都是在酒色之中丧失了天下有名的西施这个是一个典范，不好的典范。为财，人为财死为了钱财不怕生命，不怕牺牲，很有勇气，所以贪求这个财色名食睡，一直沉迷在里面，而把整个生命投入在里面，贪取这些惹了很多的烦恼痛苦，心理上常常受到污染，听要听好听的声音，声啊， 人家的赞美，还有歌厅的声音，闻迪药啊，那个香，什么香呢？化学香，吃的要美味，接触的要柔软的，看的要好看的。那么这些呢，吴又成一定在维识里面一定讲得很清楚。那么贪求这些呢，开了我们不正当的心理，为追求这些欲望呢，会产生我们不良的心理出现。我们为什么会起这些恶心不好的心理呢？就是为这些欲望而产生。本来我们很想，我要怎么做，我要在真理的前头之下，我要在真理发挥真理。可是呢，有时候为了欲望而